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来读第一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由我来读。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主的话语，感谢神。文顺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信息的题目是自由者的福气。我们把时间交给谢文顺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教会定为福音主日，我们欢迎，如果你是慕道者或者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我们感谢上帝自己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位荣耀爱我们的主。主啊，是你自己的爱把我们吸引来到主的面前，因此求主你自己保守，让我们接着上帝您自己的话语，每次我们打开的时候，主啊，你也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接着上帝您自己的话语引导，使我们更认识主，与主你有那密切的关系。主啊，你保守以下的时间，无论是讲的，我们每个人所领受所听的，都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到成长，受到造就，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阿们。今天与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自由者的福音。我们说人都向往自由人都向往自由，没有人愿意的被一些事情来捆住，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来释放，甚至被一些事情所束缚，失去了生命的自由。就好像我们知道在疫情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几亿的人因着防疫的措施受到影响，行动限制而失去了自由。哇，那种自由有时候是非常辛苦有时我在视频当中看到一个国家人民因着失去了自由一段时间他们都打开窗户那一夜他们就在那里喊叫，哇！所以你就知道，是的，当人失去自由的时候，是这样的，不愿意或者是非常痛苦。但人生有另外一种叫人失去自由的可怕。我们知道，在2015年，一个黑客网站他们就进入一个偷情网页。就是爱丽丝麦德森这样的一个网站里面 当他们进入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盗取了什么呢？盗取了当中这些客户的资料。当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资料给公布一事的时候，其实那网站暴露了什么呢？他暴露了这网站的客户有不同阶级的人，他们当然有一些是白领人，他们有些是蓝领的，当然有一些是非常在社会上高级的，他们涉嫌了什么呢？有一些是在教育界里面工作的，有一些是在法律界，当然有一些也是在司法界，当然当中也有很普普通通的这些人民在当中。因此当他们的资料被公布的时候，原来他们都什么呢？他们都进入这些的网站里面来偷情。因此我们知道他们也在当中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偷情的所做的这件事情所被捆绑。当然回望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在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不但是只是这些人，当我们说刚才不同的阶级的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觉到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陷入在这些所谓的束缚捆绑里面。这影响了什么？我相信不只是影响他们的社会的这些工作领程，它也影响了更深一层的，就是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等等。你就发觉到其实就是他们的心灵里面就被黑暗所束缚了。所以今天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自由者的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经文里面，当一个人被这些罪或者是被这些事件所捆绑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如何的，甚至我们知道当他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自由，这个是整个过程，而最后就是能够真正的享受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到什么呢？当我们发觉到这个女子，当我们说圣经里面这里有讲到她其实是在陷入这样的一个捆绑里面，这个捆绑我们就知道她其实圣经里面说她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行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其实我相信这个女子她也想要什么呢？她其实也要寻求帮助使到她的生活当中能脱离这样的一个束缚，这样的捆绑。但是我相信每一次当他去到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士当中，他却怎么样？他却找不到真正的自由，或者是让他得到生命的解脱。因此我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这是对他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才是什么呢？他才是人类得自由，我们说不再被束缚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当我们讲到束缚的时候，或者是捆绑，他好像一个什么呢？他其实好像一个绳子。我们知道绳子如果绑住一个人的时候是非常不舒服的，对吗？我们说它会有时候绳子越绑越紧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绳子你的呼吸困难。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她被这件事情所捆绑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知道当我们说这女子所犯的罪的时候，圣经明明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她犯了行淫的罪。当我们说奸淫的时候，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离弃自己的本来的婚姻，以他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女子她所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当她所行的，我们说她在不是在光明的当中来行的，我们相信她行这件事情往往都是在黑暗里面。我们知道罪人在特别罪的行罪的事情的时候，往往都在黑暗里面，不要人知道而去行的。没有人你说有做贼的，当他 喜欢就是在白天行窃的，没有的。你如果问一些行窃的人，或者看一些他们行窃的这些案例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是在黑暗里面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就是当黑他们其实就能够做这些不法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谁去抓他的呢？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是的，我们说这个女子是在暗中或者是在行淫的时候所做了这件事情而被抓。很奇怪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怎么只有这个妇人被抓呢？我们说通常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行淫可能是一个人的事吗？不可能。刚才我们说了都是两个人的事。这样那个我们要问，这样那个男的跑去哪里呢？可见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其实你在深层去想的时候，很多是不是他们在布局啊？这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宗教的人士他们怎么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来布局呢？其实你读圣经，你其实你也从当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的布局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策划呢？原来他们是什么呢？当我们读圣经第六节，他们所说的话乃是什么呢？要试探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人他们要想的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计划来什么呢？陷害这样的一个妇人。是这个妇人虽然她落在罪恶当中，她没有办法自拔，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她怎么样，为什么又再去犯罪呢？我相信就是被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士文士法利赛人什么呢设计的。因此我们知道，如果要设计，他们知道这个妇人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就是找一个男子给他，他的软弱就来了他的软弱一看到的时候，他念头来的时候，可能什么呢，他们就把他给计划了，然后什么呢，约他叫这个男的约他让他有机会出来。出来的时候做什么呢然后再用各样的办法使到他来上钩。这个很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很平常，对吗？有时候我们看报纸有时候你看到今天的网络，他们的特别这些情网的欺骗的手法，也好像你发觉到其实圣经老早几千年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人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雅各书在当中常常给我们看到，就是当一个人的私欲怎么样呢？我们说一个人的私欲，哇，怀胎啊，哇，他用怀胎的过程。所以怀胎对我们妇人或者是每一个女孩子，我们大概都知道如果怀胎的过程，哇，有时候非常辛苦然后孩子在母腹当中慢慢的长大。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来吸引的时候，其实雅各书用这样的来形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罪在人的生命当中一跑进来他就在里面慢慢的怀胎，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妇人当他在被这样的一个罪吸引的时候，私欲跑进来这个是第一步。如果他当时候我们说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罪恶给什么呢，给自主给停了我们说把这个怀胎的过程给堕了，哇，这个我们说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抓不到这个把柄了，对吗？把他给带到耶稣面前。但是我相信他是没有办法，他想，我相信他也是想要不要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可能是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不然免得被人抓到。但是你会发觉到可能是他会这样子想，但是我们知道罪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对吗？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在面对一些罪的挣扎， 是非常真实的。这是为什么呢？你会发觉到我们感谢上帝、哦、这个是挣扎，是在我们作为上帝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能够跟这样的一个罪恶挣扎，以致什么呢？以致最后甚至去胜过。但是你没有想过，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听到的时候，有你会发觉到，有时候当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根本你说跟罪恶来战来斗争，来我们说打仗啊，根本没有能力，对吗？因此我们有时候我们说，诶，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朋友，有些还没信主的，他们跟罪恶完全没有这个力量哦，他们呢有时候要去放纵，他们就去放纵了要去甚至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说不要我们知道这个是恶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去胜过。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你会发觉到这个就是我们神其实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什么呢？能够去胜过，并且什么呢？制服这样的一个罪恶。但是对这个行淫的妇人，他没有办法哦。所以当这样的一个计谋设计的时候，他又在犯罪了，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为什么呢？这次行淫果然被抓了。所以圣经讲到第五节，摩他们就带到耶稣面前，并且他们就问了耶稣这样的一个话语，他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把他怎么样呢？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读圣经啊他们这时候来了这些人终于等到他犯罪了，他没有办法控制了，没有办法去胜过了，他们现在终于抓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抓到耶稣面前，刚才我们说的他们是要试探耶稣，所以问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其实要耶稣回复，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思想，如果站在耶稣那里的时候你去思想耶稣要怎么样的回答有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些人是他们的心机是很可怕的，对吗？因为他们来他们问的这些问题很多是什么呢？很多是其实你会发觉到他问这个问题是一面倒的。为什么一面倒呢？你看他说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把这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知道他要耶稣讲什么呢？用石头打他吧他们讲要耶稣讲这句话就是照着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他。但是你想耶稣会这样说吗？我们知道耶稣不会这样说，对吗？因为他们要耶稣就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能知道他常常讲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不是从律法当中来进入的，对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观点跟我们过去或者是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是从恩典里面来进入的，因此我们知道耶稣不会用什么呢？说允许吧，你用石头把他给致死，耶稣果不会这样想。但是如果耶稣又讲了那句话呢？他们盼望耶稣讲另外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赦免他吧。哇，对他们来说可以吗？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耶稣不可以讲这句话，因为他不是，对他们来说耶稣不是神，因此耶稣不可以直接讲赦免了。如果他讲他赦免，哇，这些人就讲这他说什么呢？健忘的话，对吗？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每次看到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试探耶稣，要致死他。但是感谢上帝，亲爱弟兄姐妹们耶稣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来的时候常常给我们看到以后他接下来要讲的话语，但是他要不但什么呢？他让人从自由当中得到真正的释放，他也要让我们看到自由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知道自己心里原来是没有良善的 哇，这些人其实来，他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就是其实你会发觉到他的背后，就是很多时候很像我们人心，对吗？我们的人心当中，有时候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就要定什么？定他十字架，对吗？我们来的时候就很多，你会发觉到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来，我们先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样的不好，不应该是这样子做，是他的错。我告诉你，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其实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现在抓到一个人了，对吗？他们现在哇，证据确凿，我们说证据确凿，他们要来到耶稣的时候，其实那个布局就是要钉死、判死这个女子，而且什么呢？陷害耶稣。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方法，我们看到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举动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举动是什么呢？当他们这样的一个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竟然做什么呢？竟然弯着腰。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不理解，对吗？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想象当中，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象呢？这个想象就好像你来到法庭啊，你来到法庭的时候，因为这现在的一个情景就好像你来到法庭，如果你有去法庭的时候啊，听审过啊，如果你有去法庭听审，你大概知道啊，每次法官啊一走进来啊，其实每个人要做一个举动，就是什么？站立啊，我们知道啊，这些啊，如果你去啊宴会啊，还是哪里官委议员啊，还是部长进来，大家都一个礼貌，我们大家都要站立起来。法庭更是如此，哦，你不站不可以的啊，法庭的律法当中。但是你会发觉到，当每一个人都站的时候，法官，比如说我们说法官来了，法官走来了，突然间他弯起腰。什么呢？用指头在地上写一些字，法官反而是弯起腰，低下来写一些字。你如果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搞的，对吗？这个法官应该，哇，大家来都应该很尊重你，已经站起来了，你怎么弯起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呢？哦，所以这个很让人家很不明白。一定是很怀疑到底他在做什么的。其实你发觉到圣经竟然又讲到耶稣又直起腰来，对吗？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什么呢？石头来打他。哇，这句话语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点不明白，对吗？耶稣在地上到底写了什么？当然我们看很多圣经老师他们有不同的解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思想啦。每次你打开圣经，我们说圣经里面是贯穿旧约新约，但我们作为今天我们一起彼此思想圣经在哪一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在用指头来写字的。好，今天也是一个福音主日，也是一个圣经比赛，还记得吗？当然最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你没有听过也无所谓。但我们基督徒，我们大概都知道啊，在旧约里面，神用指头在什么写了什么啊？写了十诫，我听到了哈，写了十诫，对，好，写了十诫，用指头来写，这是第一次。但第二次呢？第二次还记得吗？我们知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原来王宫里面他们在那个王用了这些圣殿的当中来饮食的时候，突然间墙上有字那甚至给我们看到这是神在当中来写了写了这些的字，你离。迪克拉乌法尔星这样的一个字，就是说审判要来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当他写了这个就要结束那时代的神自己的审判。所以两处经文到今天我们再一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耶稣用指头来写字，我们就推论，我们就去思想原来这样的一个写字可能是跟什么呢？原来是跟审判有关系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这样推论，你就去思想，哦，原来这个是跟审判有关系的。而且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耶稣讲了一句又弯起了腰，又用指头写字，听，就他们听他这话，第八节，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好，我们在推论的时候，哦，原来从老到少，你会发觉到这件事情过后，其实当耶稣问的时候，确实以后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那个法庭的情景，如果你在当中的时候，本来你是可能陪伴一个朋友来听别人的审判，你知道审判他们通常新加坡的法律跟当时候的罗马的法律也是有一点相似的。这个相似就是他们会 读他们的罪状，比如好像我们说 section 在本地的我们说一个 section 几条几然后呢就是罪状，当然也少不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名字。所以你会发觉到，如果你是带一个朋友来的时候，突然间你本来是听等他的名字被叫，突然间现在法官叫你的名字，我相信你一定会冒冷汗，怎么在这里这个法庭当中竟然听到我的名字呢？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好比当时候的情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方面可能写的是包括他们的罪状，而且可能也是他们的名字是记录在当中的。所以你懂圣经，耶利米书曾经也有讲过这件事情，他在17章很有趣的，你会发觉到圣经竟然他说耶和华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说离弃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你来从耶利米再翻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圣经是一贯性的，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竟然可能我们说他们的名字就是这样被记载。因此当耶稣这样的来问他们，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时候，其实一个一个从年老的到年少的就离开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的心里确实有良善吗？没有良善。我们知道，诶，为什么这些人能够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离开了？如果你读第一次读圣经，你也不明白。但是我们在自己在推论在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的人什么呢？犯的罪比较少，对吗？到了一定年龄，你问我，文仲传道，我他们48岁了，哇，这48岁的岁月里面，犯的罪真的是不少，对吧？比起年轻人，年轻人还刚刚开始嘛，对吗？他们对社会对各方面的领程在慢慢摸索。那我们回望过来呢，哇，已经不得了了。所以你会发觉到当这件事情一讲出，一个一个接二连三的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看到人的心灵确实没有良善这件事情。但我们要感谢上帝的，你会发觉到这些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良善，但是他们怎么呢？他们没有留下来。其实你会发觉到，等一下我们看到最重要的竟然是他们应该留下来，他们没有留下来。但是也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人的心里面，你看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邪恶凶恶在当中来布局来杀害。其实你会发觉到人心里面，我们说如果你解剖人的心里面，你会发觉到有几个动物在里面。那个动物是什么？这个用动物，人家说 好比你内心里面有一只蛇，哇，蛇我们知道很狡猾，对吗？然后呢，另外一个动物是猪，猪非常是懒，对吗？表示非常懒。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动物是什么呢？孔雀，孔雀是要告诉我们是哇，人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骄傲。当然还有虎豹等等，然后这些是告诉人心里面 非常凶恶。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是如此，他们虽然穿的一个宗教外袍在当中，但是内心里面呢却是这方面的杀害。当我们感谢上帝，当我们知道人没有各样的良善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是我们知道人没有良善，因此圣经说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好好像一条破布，对吗？垃圾布来的。因此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上帝自己的恩典，以致我们什么呢，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义，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来听到福音的时候，每次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能够行各方面的义，能够行各方面的善的时候，乃是什么呢？乃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他爱我们，他让我们靠着他自己的时候，我们能够称为义，我们能够行出良善，我们能够活出各方面的善行，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这些，甚至这些从年老到年少的一个一个出去，原因就是什么呢？人心里面没有良善。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人得自由的时候，他最后一定是什么呢？得到这赦免之恩了。不要忘记，你看到这些人来的时候，我们说虽然他们是从年老到年少一个一个出去，你还记得吗？那个情景就好像他们在法庭，刚才我们讲的他们来围观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要定死这个妇人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却离开了呢？好事是他们什么呢？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良善。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你会发觉到耶稣讲了一句话，对吗？当耶稣跟这个妇人说，你看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第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说这些人从年老到年少一个一个出去，他们知道心里没有良善是好的，但是你会发觉到另外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良善，现在竟然有一个什么呢？一位他们称为良善夫子的这位主的，我们基督徒称为神的，竟然能够写出他们的罪状，甚至我们推论刚才说可能是名字也记在那里，竟然这个人晓得你的名字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你会发觉到这个就是人里面，其实你会挖掘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宗教，亲爱弟兄姐妹们，当他们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都选择做一样事情，不然就是选择逃避，不然就是选择什么呢？想要各方面的，借着各方面的好行为，想要将功补过，这个是人。所以你会发觉到所有的宗教都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些人本来应该留下来的，本来应该在那里，知道我的罪状竟然被写出，我要知道这位人到底是谁，但是他们却没有，他们离开了。很可惜的，他们离开了。这他们选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什么呢？甚至去找一个良心的避难所。他们盼望在那个避难所里面，我能够借着我的好行为来补我所有的罪过。但是他们却错过了什么？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他们错过了什么呢？他们错过了原来在他们面前的正是什么呢？正是叫人自由，正是赐给人生命，能够赦免人的罪恶的神。哇，每次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有些人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做了各方面的这些罪恶的时候，难道我不用做一些事情，我努力做一些事情来补我的过吗？竟然能够
这样的一句话就能够赦免了我们吗？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我相信如果你不是你甚至不是基督徒你都有听过的、Amazing Grace， 他的恩典浩大。我们说这位神，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来到他的面前吗？不需要。当我们真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的确的确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恩典就是这样能够赦免这我们了。以致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知道主啊，你赦免我们，我们有重罪，但是什么呢？这些重罪好像诗歌这样已经脱落了，曾经瞎眼的如今看见了，这是福音。但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了，我们觉得哎，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情。不是的，基督徒的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怜悯我们，上帝开恩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爱上帝，我们能够侍奉他，这是我们做的整个生命的回应。而不是什么呢？像这些人，年老的年少的，他们选择离开，找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就是你不要来打扰我，我在修行，你不要来打扰我，我在做各方面的好事，你不要来打扰我，因为我正在怎么呢？我正在亲近我自己的神。其实他的神是他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上帝、当我们说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其实要带出的就是真正的回，我们说真正的生命自由乃是因为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赦免之恩。这赦免之恩使到我们什么呢？使到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近我们的神，使到这些我们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真的是除去我们各方面的罪恶，以致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真正的平安。如果你有看过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戏剧是非常出名，他是法国作家雨果所写的、我们说 Miserable World、悲惨世界。其实这个是整个故事要描述的就是狼阿狼、这个我们读过、我们看过他的事件。他其实偷了一个面包，其实我们说为了他的听人偷了一个面包而入狱五年了。哇，公义吗？我们说不公义，对吗？如果你说本地的律法，我们说偷一个东西可能只是罚款或者是几个月的几个礼拜的监禁，这五年啊对他来说是非常打击非常大。当然他最后逃狱又被判了15年，所以总共这个非常长的时间19年在监狱里面。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什么呢？他被拿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证是黄色的，这个黄色就代表你有前科。所以对狼阿狼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说，他在当时时代当中他根本找不到工作，谁要聘请他？在新本地还好，我们说本地有黄丝带啊这些的推广，当时候没有，对吗？就是他很难去找到工作，以致他甚至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呢？他有一天就来到一个主教的家，这个主教当然就愿意接待他让他过夜。哇，怎么知道狼阿狼隔天要离开的时候就把主教家里的这些银灯台啊偷走啊，想要拿去卖。所以当他这样的离开的时候，他就遇到警察。哇，他的生命真的很坎坷又遇到警察。所以警察就把他带到主教家问主教这个是不是你的。你知道主教怎么样回答他？我们看了这个戏剧这样的一个悲惨世界的舞台剧，我们大概都知道他主教都告诉他什么呢？主教告诉了这个警察这个是什么呢？是我送给他的。哇，当然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多的去思考了。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主教后来告诉他一件事情，他的重点是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他想要告诉狼阿狼的所要传达信息是什么呢？他不是属这个邪恶的，他说你不属邪恶，而是属良善的。我把你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心灵拯救出来，交给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真正的自由，我们从郎阿郎的生命里面，我们从这个妇人里面来看的时候，就好像好比这个主教告诉这个人这样，好，我们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虽然活在可能各方面的不自由当中，但是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他要什么呢，他要换给我们的人生生命真正的自由，以致什么呢，当我们归向我们的神的时候，这是非常美满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福音主日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你好好的听福音你认识的福音的时候，其实福音要带给我们的就是生命的真正的自由，它不被任何东西来束缚。基督徒有挑战吗？还是仍然在生活当中有试探有挑战，但是每次试探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主来引导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没有良善。如果你可以承认你心里没有良善的时候，这是生命真正的自由。你看到你我本身的问题，我们里面有罪，好像刚才主席汉年牧师所说的，我们心灵是非常黑暗的，但是感谢上帝照光，光明照在我们里面，当然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自由是因最重要的就是罪已经不再被纪念，已经得赦免。好像耶稣对这个妇人所说的，他所说的去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很大的赦免的一句话，以致我们所凡领受他的，我们凡在这里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这句话的宝贵就是什么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这个罪已经不再纪念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上帝面前，当时我们相信耶稣就好像一个法官站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被赦免了。为什么而赦免呢？你如果读圣经再读下去的时候，接下来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为着什么呢？为着这妇人，为这个全世界凡相信他的人罪得到赦免，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感谢上帝，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所领受所听到他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主献上感恩，你施恩怜悯，主啊，让我们常常从福音里面主啊领受这样的一个大好消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经历主恩的丰盛，以致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帮助这里亲爱弟兄姐妹们，今天他们来到当中，他们寻求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才是那真正的自由，赐我们自由的神。我们感谢神，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